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动物，有些是我们很常见的，甚至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有一些则是要透过书本、视频来认识，或者要特别到动物园去欣赏。有许多动物本身的构造跟习性都有特殊的用意，在这个繁忙的时代，我们可以一起有这段时间挖掘探索它们，相信也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更加增添趣味，还有不一样的眼光。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从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开始，挖掘它们的特征跟习性。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在精灵家的大门上挂着一只动物吊饰，每一次我进家门的时候都会看到它，非常的可爱。并不是狐獴雌体，而是另外一只动物。除了这只动物，上面还挂着天上之星 Star 的形状吊饰，这是有意涵的，就带精灵先卖个关子，之后有机会再说。总之，这只挂在门把上的动物是你跟我一定知道，甚至亲眼看过的这个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大象。关于大象，我们知道它是巨大的动物，有着长长的鼻子跟象牙，会发出高亢的声音，而且是草食性动物。可是当我们更多挖掘它们，你会发现大象这些特征有许多令人惊艳的意涵。大象是体型庞大的哺乳类动物，特征是肌肉发达的长鼻子，大大像风扇一般的耳朵，还有两根弯曲的长牙。英文 elephant 就有从远方就可以看得到的意思。大象其实可以分为三种，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还有亚洲象。其中体型最大也比较多人研究的是非洲草原象，一般俗称的非洲象就是指它们。非洲象跟非洲森林象广泛分布在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它们喜欢群居，也是最长寿的陆生动物之一，最长可以活到60岁以上。基本上除了人类，成年的大象没有什么天敌，连凶猛的狮子看到它们都会敬而远之。为什么呢？首先说大象的身体绝对是名列前茅，它们高大魁梧，保持着陆生动物的两项世界纪录，体型最重跟身形最长。一头成年的大象重达2000到6000公斤，高可以达到3米。其中非洲草原象是最大的物种，它们的高度甚至可以达到4米，体重达到6000公斤。而世界上最重量级的大象平均是8500公斤，最重可以达到13000公斤呢，身长可以高到6.66公尺。大象的脊椎像是一座拱桥，非常巧妙地支撑身体的重量。可是特别的是，这个数以吨计的庞然大物实际上是用指尖走路的，这跟它们特殊的足部构造有关。 大象用指尖走路，后跟有肉垫，含有厚厚的脂肪，可以支撑它们庞大的体重。四只粗大的腿如同圆柱形，它们的脚掌里的这个脂肪呢，就像是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垫，能够有效地减轻行走的时候所产生的冲击力，有点像是避震器，让它们在走路的时候就像猫科动物一样无声无息。尤其是生活在雾气弥漫丛林里的非洲森林象，它们常常会突然间出现在人的身后，无形中也增添了惊人的气场。大象的脚底海绵垫除了能够减震，还能够敏锐地感知地面的震动。透过声波，大象可以向30公里外的同伴传递讯息。比如说，同伴失联的时间有点长了，他们就会用跺脚的方式给同伴发信号。而失联的同伴也能够用脚来收听远方的信号。如果这个声音来自于自己的象群，他们还会做出回应。我们看到大象是如此的巨大，而且他们似乎行动缓慢，不会跑，顶多只会健步疾走，但他们的速度可以非常快。他们的速度可以轻易地达到每个小时24公里，速度最快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每个小时30公里。至于大象的膝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膝盖的背面跟我们人类的膝盖有很大的不同。大象是单一的关节，我们则是一系列比较小的关节以多边形的形状组合在一起。大象的膝盖关节结构有助于帮助它们支撑巨大的重量，这可以让它们灵活的移动，而且能够适应不同的表面跟地形。也因为这个特殊的关节构造，使它们能够相对于保持较快的速度，让双脚跟地面接触的时间更长，让它们的行走或奔跑更加稳定还有安全。除了庞大的身躯，我们对大象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它们长长的鼻子。大象的鼻子是由40000多块肌肉组成的，它们面部神经细胞数是我们人类的6倍，其中有一半是在控制它们复杂的象鼻肌肉，非常的灵巧，就好像是我们人类的手，可以说是动物王国中用途最广泛的器官。象鼻里头没有一根骨头，却能够举起重达270公斤的东西，靠着就是它们复杂的肌肉结构。大象的鼻子是它们日常功能的主要部分，用触觉跟敏锐的嗅觉探索这个世界。它们可以用鼻子呼吸、取东西、吸水、闻味道、感应外界讯息、跟同伴交流，甚至还可以像喇叭一般把叫声传出去。除了触觉跟嗅觉感知之外，大象的鼻子还是动物通风系统的重要配件，它可以调节温度，排出生物体内的毒素。我们知道，鼻子的基本功能是呼吸，但是大象的鼻子还可以吸水。怎么样的吸水方式呢？它们的鼻子可以吸入大约10到15公升的水，吸水速度接近每秒3公升，比喷射机的引擎吸气还要快，等于是一整瓶可乐不到一秒就吸完了，比我们许多工业用的吸尘器还要强。标准动作是象鼻子吸起水之后再倒进嘴巴里，就好像是把水倒进杯子，也就是说大象的鼻子本身并不会直接喝水的。大象的鼻子就像人类的手，可以探索周围的环境，触摸同伴，翻东西，甚至是打招呼。它们的鼻尖有2个指状突，用来精准地抓取植物、果实，甚至是折断小树枝当作工具使用。大象的嗅觉也非常的灵敏，可以闻到7公里以外的水。它们利用嗅觉来发现捕食者，定位水源。在野外，他们用气味来选择可以吃跟不可以吃的植物，也用嗅觉来识别他们的家人跟朋友。当谈到区分人类的时候，大象也能够在这个人去世很久之后仍旧记住这个人的气味。大象的听觉也很了不起，在许多杂讯相互干扰的声波频率中，他们能够听到低到几赫兹的频率，以及高达35000赫兹的频率。在方圆1公里之内，准确地辨识出声音，察觉其他大象的叫声方向，还有它们的心情。如果是听到熟悉的声音，象群一般会情绪稳定，但是如果声音有异状，它们通常就会立即警觉，聚在一块儿，躁动明显，有的时候甚至会集体走向声源地一探究竟。 P 凭借着这个非同凡响的听力，大象视线之外的雷雨声也都会被他们尽收耳朵里。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来多多探索大象的耳朵。大象的耳朵特别大，却又轻薄。非洲象的耳朵可以长到2公尺长跟 1.2 公尺宽，长度占身长的比例大约是 17%。 至于亚洲象的耳朵会比较小跟圆一点。它们的耳朵布满百条的血管，不仅仅是为了听觉，还有为了调节体温。像大象这么大的动物会产生极大的热量，它们不会像人类一样流汗，因为它们的耳朵是惊人的冷却装置，里头充满了可以协助调节体温的大血管。大象耳朵的皮肤很薄，只有几毫米厚，而且穿过耳朵的血管很大，这让它们能够一次把大约 20% 的血液传送到耳朵。当气温太高的时候，大象会把热血液送到耳朵，然后张开耳朵扇动，以最大幅度的方式增加气流旋风，使皮肤更多的接触凉爽的微风，这会加速血液的降温，再把血液流回到身体里，让自己的温度下降大概2到5°C。听起来似乎不多，可是当你是处在40度高温的环境时候，就会很有感。就好像是在我们面前摆了一台大型电风扇，然后开到中强风的效果。除此之外，大象扇动耳朵还有驱赶蚊虫的功能，真是多样的设计呢。移动的时候，大象的耳朵也会前后移动，以帮助确定噪音的来源。有趣的是，大象的耳朵也是作为它们跟其他同类交流的方式。有一篇刊登在《通讯生物学研究报告》中发现，非洲象会使用姿势跟耳朵的动作组合来和对方沟通。在辛巴威的雅夫塔保护区，研究团队观察了半圈养的非洲象群，记录它们用在问候的1010种身体动作跟268种的声音，发现它们最常见的问候方式是用耳朵拍动以及低吼，尤其是在雌性的象群中特别常见。有的时候，它们还会伴随着摇尾巴、举起象鼻，或者是分泌出独特的腺体分泌物。当对方正在注视它们的时候，大象跟青象是使用耳朵展开、伸展象鼻等等的动作。如果发现没有被看见，它们更喜欢拍动耳朵，或者是用象鼻子触碰对方。至于跟耳朵有关的动态组合，研究人员整理有三种。第一种是大象的耳朵展开，尾巴摇晃，跟着象鼻摇动，表示过来。第二种是大象的耳朵僵硬，背向对方，以及尾巴是侧放，表示走开。第三种是大象的耳朵拍打，象鼻子伸出，以及尾巴抬起，表示闻闻我。这些肢体语言有助于巩固大象之间的社会联系。而在大象进攻的时候，它们也会把耳朵向前伸，而且快速的摆动，显得更加巨大。这是它们非常生气的迹象。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在现场，最好的方式就是赶紧倒车，迅速离开。经过研究团队对非洲象的观察，他们认为这些看似混乱的组合实际上是有次序的结构，可以反映出大象具备着某种语法的能力。听到这里，我们挖掘了大象身体构造的含义，尤其是它们的耳朵，不但是身体的一个器官，而是有着多功能的奇妙设计。它们的耳朵能够调节体温，驱赶病蚊，能够借由耳朵辨识声音，与同伴沟通，甚至用耳朵的动作表达情感跟心意。这一切都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具有特别的用意，显示出背后还有一位设计者，那就是创造天地的真神。神赐给大象如此灵敏的耳朵，也赐给我们人类有能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彼此聆听，也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只是我们常常忙于生活，被各种声音干扰，因此听不见神的声音。神的声音从哪来？其实已经留给我们了，就是透过神所赐的圣经。圣经里面充满神的话，我们看见神的话，就是听到了神的声音，也是神对我们心灵的呼唤。大象的耳朵会随着不同的情况有着不同的反应，它们能够在复杂的声音中分辨同伴的呼喊。同样的，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里，我们也需要学习倾听。 分辨什么才是对我们的生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许多人可能会追逐金钱、名利，或者是被网络世界的声音淹没了。可是还有一种声音是超过这一切，并且能够带向永恒的，就是出自于这位真神的声音。他直到现在仍旧对我们说话，透过他所赐下的圣经，对着你，对着我说话。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约书亚乐团爱赢了专辑当中的《听见你的呼唤》。
神儿子大君王，全地之上曾失落，你拯救我，恩惠主，我需要你。听见你呼唤，我就快要跟随耶稣，我救主，无人像你。听见你呼唤，我就快要跟随着你。主耶稣，神羔羊，我敬拜世界的主，我软弱，你却刚强，你是我这就盼望。听见你呼唤，我就快要跟随耶稣，我救主，忽然想你。听见你呼唤，我就快要跟随着你。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明。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爱赢了专辑当中的听见你的呼唤。 今天我们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起挖掘大象，先从大象的特征开始探索。我们现在知道了它们的触觉、嗅觉、听觉，那么它们的视觉呢？在晴朗的白天，7.5公尺以外的我们就能够看到野生的大象，可是大象在白天可是视野茫茫，模糊不清。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用其他的感觉器官来取代模糊的视力，而且这些器官的敏锐度会这么的强。他们用自己身上最重要的长鼻子来嗅闻东西，在半空中晃动鼻子，判断是不是有不寻常的气味。他们还启动听觉神经，倾听环境，注意可疑物，细微的声音，比如说木头的碎裂，或者是走在树叶上的声音，他们都听得到。如果你近距离观察它们，会发现大象的皮肤是皱巴巴的，一点也不光滑。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凯瑟琳·盖瑞根他说，皱褶能够让这种大型哺乳类动物保持凉爽。还记得我们上一段有说到，大象很热的时候并不会像我们人类一样排汗，这是因为它们的汗腺很少，没有办法用汗腺来调节体温，所以它们要用其他的方式散热。除了大耳朵山峰，也包含它们皱皱的皮肤。大象皱巴巴的皮肤能够将水分留在凹陷的皱褶里，也就是说水分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会蒸发，也就可以让它们保持凉爽久一点。所以空旷草原曝晒的非洲草原象也比它的近亲非洲森林象有更多的皱纹。相较于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比较能够在丛林的树荫下乘凉。如果有充足的水源，大象会透过水来降温，这个时候就会用到它们长长的鼻子了。鼻子将水吸入，喷洒在身体上。而且它们还是游泳的好手，因为身形庞大，在水中的浮力也很大。大象游泳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们在水中是使用四只腿，这个动作有点像是狗爬式，四只大脚推动它们在水中前进。大象是如此擅长游泳，是因为它们有个强壮的象鼻子，可以帮助它们保持稳定跟平衡，甚至是呼吸。它们可以像是通气管一样使用象鼻子，一次在水下停留几分钟，可以轻松渡过宽阔湍急的河流，以每个小时6公里的速度游泳。水对大象非常的重要，它们每天会消耗大约30到50加仑的水，这些水量可以补充身体的水分，还有助于保持体温，冷却皮肤跟润滑关节。如果是比较缺水的地区，你会看到大象会吞食成熟的水果，作为给自己补充水分的一种方式。大象是草食性动物，主要吃树叶、水果跟草。非洲象每天可以吃下重达体重6%的食物，也就是说一只4500公斤重的大象一天会吃掉270公斤的食物，平均一天消耗75到1500千克的植物。它们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寻找食物，可能要20个小时，所以会采用各种策略获取食物。比如说用象鼻子伸手摘下高高树枝上的叶子，剥掉树皮，从地上撕下一堆草来吃。另外他们还会用大脚撕碎灌木跟其他树叶，用象牙挖掘地下树根，用身体摇动大树，让树上的果实掉下来食用等等。植物是大象主要的食物来源，可是这几年因为森林火灾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大量的植物遭到烧毁，其中来自人为的比例高达 99%。 火灾带来了空气污染，造成长期的全球暖化，这是导致气候变迁的主要因素，也增加了象群觅食的难度。南非金山大学的教授曼格，他所领导的研究小组曾经在波扎纳对2头雌性首领大象进行追踪跟观察，分析它们自然的睡眠规律。动物园的大象通常是每天睡4到6个小时，可是在野生环境中的大象通常只会睡2个小时。科学家对这2头雌性大象的观察中发现，它们有的时候甚至是几天都不睡觉，做什么呢？为了赶路。因为非洲草原象从一个水坑到另外一处水坑或者是水源地都需要长途跋涉，白天艳阳高照， 在如此的高温下移动速度会比较缓慢，夜晚凉爽，比较容易移动，也比较少危险。对大象而言，与其花时间睡觉，还不如花时间吃东西，补充体力，维持身体机能。大象大部分都是站着睡觉，这样当它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才能够快速醒来躲避。只有在长途跋涉之后，周围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或者是3到4天都没有睡觉，它们才会躺下来睡觉。听到这里，我们知道，大象虽然身形庞大，可是它们一天只需要很短的睡眠时间，甚至会牺牲休息，长途跋涉寻找食物跟水源，靠着强壮的身体跟敏锐的器官，才能够在这如此艰难的环境下生存。那换作是我们人类呢？我们的确是需要充足的睡眠、稳定的情绪，还有健康的生活，不然就会感到焦虑、疲惫，甚至是失去了方向。可是神为我们也有安排的特别心意，就是我们可以因着信靠神安然入睡，有好的休息，每天依靠他有充足的精神、体力跟力量。旧约圣经的诗篇127篇第二节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大象生活似乎是处在奔波跟劳碌之中，甚至连睡眠都要看情况调整。可是上帝给我们的心意却不一样，我们的身体是需要休息的，甚至需要真正的安息，也才能够有能力执行他所赋予的任务，管理、治理、保护这些动物们。关于大象还有许多尚待挖掘的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马上的说完，那就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和您一同探索。但今天盼望透过今天的内容，我们从大象的特征以及它们的一些活动习性，可以更多的认知这些生命的可贵，以及是我们生命也可贵的神对我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英气合唱团凯旋之歌专辑当中的《安稳在耶稣手中》。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Thank you.